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宇宙乘客，我们是一档跨国录制的节目，我是主播 MT， 现在是西班牙时间下午三点。
大家好，我是主播小易，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大家好，我是云，目前是一个正在延期的博士候选人，也是一个成长中的世界闯荡者，一个学习中的女权主义者，同时也是播客带钥匙的主播。
云是我们之前017号的船员，我们之前发出了这个邀请之后，给我们购买能量飞船电子书的部分听友发出了邮件，说哎，你看这个电子书有什么样的感受啊。语音当时写了特别长，后来我们就说这封邮件也作为017号船员日志发表出来了，大家可以在发电上面查看。那语音自己做带钥匙是受我们启发吗？
你们是一部分，说实话是这样的，其实我听播客已经有差不多四年的时间，宇宙乘客还有我突然懵住啊，不好意思，有点紧张。还有秦理文老师的那个海马星球，然后还有一系列播客吧，然后我都很喜欢听，但是其实一直没有自己去录制的一个动力。其实一直到去年海马星球被下架了之后，我也听到你们在聊这个事情，然后包括小声喧哗也无限期停播，然后我就有很大的震动。然后去年其实是我博士真正开始延期嘛，去年十月份，然后也自己的心理啊各种状态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之后，我觉得说我需要表达出来，我需要把我的声音发出来。
小易有看过017号船员日志吗？
不好意思，还没有看。
对，你看看我们这个，因为船员日志主要是我在搞，我收到了很多主邮箱在我这儿，所以有时候我就说不单独发给小易，我就发出去，在爱发电上所有发过电的在有效期之内它是免费查看，但毕竟还是涉及到有一些隐私。我印象特别清楚的就是云当时说要给他的大学打个码，
对，
我当时在想男生从来没有要求过我说给自己的大学打码，我发现这非常有代表性。我跟云最近还在沟通一个项目，是我朋友劳拉他在做的一本关于考古里面的性别里面的一些偏见的啊，或者是刻板印象的书，我们两个准备把它翻译成中文，最近正在用业余的时间沟通这个项目。当时我在跟云去聊的时候，他就说在考古系里面，因为人类学跟考古系也很接近嘛，你会发现很多男性都会说哎，女孩你以后去大学教书吧，不要去做田野。我发现他们就是对我们毫不理解的情况就上来就泼冷水，这种泼冷水的情况非常常见，在英语学术圈或者在中文学术圈里面都有存在。所以我们这次说聊这个项目把它翻译过来，也是想让更多人知道说这不是一个个例，我们生活中遇到那些对我们不友善啊，或者说啊你都多大了你还在读博士，这些都不是个例，这些都是男人太清楚权力和教育就是通往自由的一条通路。所以说当年小姨创业的时候也有人跟他说哎，创业那么辛苦别创业了，但是他们自己就巴巴的去创业。所以我们在沟通个体经验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共性。
对的，其实我想先说一下给学校打码那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我在把它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羞愧感，就是我觉得我好像配不上我的学校，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所以如果我说出来别人会觉得说啊你好像是哪哪哪，这个成为你的标签，就是你在得意什么，你可能德不配位。然后我后来就发现我身边我接触到的同校的男生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从来没有一个男生觉得说我不配这里，而是他们会觉得说我配得上世界上任何地方。然后后来也是我们在邮件里边也聊了很多关于考古呀人类学这种女性学生和学者的困境吧。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像考古学人类学我们都属于会有很多田野工作对吧，然后考古学里边我们大家也都有一些实验室的工作。我确实发现都不仅是说大家说啊女生应该去学校，而是尤其是我毫不客气的说，尤其是我在国内的时候，很多人直接说的是女生你就去博物馆，为什么呢？博物馆朝九晚五，工作很方便呀，环境很好呀，而且下班准时准点的。当然实际情况可能不是这样，但是当时是一个男性的长者直接给我们说你们女生就不要去考古所，他更没有提大学，他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觉得我们配不上大学，他就说你们就去博物馆，然后呢下午下了班你们还可以接孩子呀，然后你们去了考古所你们就要出田野。可是你想一下，哪一个男人愿意自己的老婆可能 成年累月的和一群男人待在野外，而且是在一个很正式、很正经的课堂里面这样说。但是最恐怖的是，我当时竟然没有觉得说，哦，我是不舒服的，或者说这个事情是错误的。我当时觉得，哎，是，好像是这样，是对的。一直是我慢慢，我觉得女性意识的觉醒需要一个过程嘛。慢慢，尤其是到我出国之后，我才觉得说，哎，这种刚我对这种语言表达开始觉得不舒服。后来我就想，我为什么不舒服？然后我才觉得这种语言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深深的鄙视，觉得说，女生无论从体力，从你的智力，好像都不匹配这个田野工作，所以你们就应该待在一个我给你划定的安全的区域范围内。所以，然后尤其是后来我和我在这边的一个同学，我们在聊的时候，她也是考古系的一个女性的学生，我们在聊的时候，她就说到，她说她的有一句话对我启发很大，她就说为什么我们认为全部是男性的一个我们叫考古工地或者一个项目是，我们觉得这完全是正常的。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有一个全部是女性的工地？而且如果有，我相信这个工地做出来的成果和它的学术氛围以及生活的气氛都要比全是男性的要好很多。我当时真的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在想，是呀，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完全是女性的一个环境呢？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就完全排斥男性学者。只是觉得说，我们长久以来在学术圈里的女性从来没有意识到全部是男性这个概念是错误的，它是不正常的。
我们从小就被这样教育，然后我们从小被接受的就是一点一点洗脑，因为很多东西就是身边的家长也好，包括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教育都是在鼓励，好像说是说女性能做那些事情特别有限，然后以爱的名义，打着爱的名义说你们做这些事情，比如说朝九晚五啊，去银行呀，或者是做一些很轻松、很简单的事情，就觉得好像是我爱你，所以我不会让你，我不想让你受伤害，我不想让你压力大，所以我希望你在那样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然后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就我们是很早很早就从小，我们身边的父母也好，或者我们的朋友也好，都是这样的。就好像，当我们觉醒之后再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觉得我会觉得有种可怕，或者有种惊悚，就是有种后背发凉的感觉。包括就是之前看本书，也是剑桥那个老师，他写了一本书，他就说，我们就常常鼓励女孩成为一个护士，然后去鼓励男生成为一个医生。他说："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让女孩去当护士，然后她的收入会更低，然后威望也会更低。她一辈子都是在倒尿盆、倒屎盆，或者是去陪伴那些病重的那些人。但是让男孩去当医生，他的收入很高，他的威望也很高。他们穿着就是象征性的白色那种外套或者是西服，然后昂首阔步，然后他们可能会娶一个漂亮的护士。"他这种性别选择，他最终就导致了男性跟女性在医院也好，或者乃至整个社会上的这个阶层，他就是有一个明显的高低之分。我曾经是因为出过一次事儿，所以我在医院的急诊室住过一个晚上，真的基本上那些急诊的护士全是女的，然后急诊里面来的，我记得那天特别清楚。早晨起来来了个醉汉，那个醉汉大概得50-60岁吧，就一老头，好像因为他当时好像还蛮严重的。你想，一旦是进了急诊，就说明他蛮严重的，就是年轻的小女孩，就是大概可能也就90后，因为他很明显比我要小很多，那我已经是80后的尾巴了，所以他就在帮一个就是50多岁那男的插那个尿管，就是你知道，就人在生病时候，在那个急诊室里面，其实真的就一男的脱光了，就是那个生殖器露在外面，阴茎露在外面，就是那么赤裸裸，就是护士给他插，就是这些活，这些工作，包括晚上去陪，因为急诊室他还会有一些病房会住着一些，他可能今天晚上出不去，然后需要在病房里就是照顾，但是子女不想照顾，或者是他没有子女在身边，就会有很多那种在住院的那种陪护，那些陪护基本也全都是女性，可能是在年纪在40到50，或者是40到60岁左右的那种陪护，就是说，哎，子女不想陪护，然后你可以请一个人一晚上几百块钱去陪护，你就会发现全都是女人在干这事情，而那些男大夫每天早上起来，哦，每天8点起来上班了，OK，他来了，然后。 所有的人都求着说，哎，大夫这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再去分配给那些护士或者分配给那些工作人员。就是我比如说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去年夏天的时候，那我当时已经做了一年多播客，我也没有意识到，但是我在去看那本书的时候，就看到剑桥教授他写这些书他的理论学说，我就发现，哎，真的就是这样，就是生活中处处充满了一些矛盾跟问题，就是那些好像你从前认定的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一点一点的开始变得不那么正常，你就会一点点粉丝就会觉得说，我的社会或是我周边的环境之前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就有的很多时候，就包括我还去问，因为我有个好朋友他是学音乐的，我就跟他聊嘛，你比如说像那些弹吉他的呀，或是弹那些大提琴的呀，都很多都是男性，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就是比如说你要去看一些什么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时候，你看一下那些钢琴也好，大提琴也好，小提琴也好，尤其是那种吉他，基本上或是古典吉他，基本都是男性。但你看那些弹竖琴的呀，弹那些就是拉那种小提琴或者那种不是很就是特别能够在特别能够有威望这种乐器上面，基本都是女性。孩子们去做出这样的选择，或者做出我学什么样的选择，学什么乐器的选择，其实也是受到了父母的影响，社会的影响，父母朋友的影响，包括老师的影响。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生活中每一个选择，小到学什么乐器，大到我们要去怎样去进行我们的生活，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从小就像一个基因一样写在了我们的脑子里面。如果你不去思考，或者你不去进行再教育或再学习的话，你是永远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就像编码一样，就是所有的剧本都写好了，所有人都默认这是一切好的。就包括今天晚上我就是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吃饭还会聊到，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个人他默认他自己还是比较偏女权的，但是说到惯夫性或者说到这个女性随那个就是孩子随母性这个事情，他觉得说那如果说不随父性那随谁性呢，我说随妈妈性啊，他说哦，他说那有什么区别呢。一方面就比如说有些女性她是在一点点的觉醒，这种根深蒂固啊，这种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合理的事情是如何影响到我们十年二十年甚至整个人生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件还挺恐怖的事情。而且这个完全取决于你，尤其是还有你身边的人，包括你在看什么样的书籍，你在接触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是至关重要，它会影响你整个人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就是你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一切嘛。所以说我其实还觉得说有点怎么说，我以前就是因为我还看，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说过很多次，我看纽约的那个视频会比较多，但是我会发现纽约的女孩她们都是非常自由女权，真的是非常自由女权。一方面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然后还是在这种美容上花销上呀，包括这种享受生活上，但是我觉得她们一方面又觉得说男女要平等，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是我觉得她们还是比较偏自由，她们跟德国或者跟欧洲这边比起来，我觉得纽约那边好像还是稍微有点就是还是有点男性这方面是有很大很大的投入的。对
对，我觉得就说到女孩打扮这个事情，其实我一直说我是正在学习的一个女权主义者嘛，其实我也没有想通，我是这样我之前听那个秦理文老师播客的时候，听海马星球的时候，我觉得他说的一个观点我很认同，他就说如果我们把每天化妆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用来学习用来看书用来思考哪怕用来睡觉，我们都会有更好的身体和更好的大脑。那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本质上我们化妆或者打扮还是一种在取悦男性的或者说取悦人的一种行为吧。可是有时候大家又会有人也会说啊，那化妆是我的自由。可是我觉得什么是自由呢？自由是当我怎么说，当我可以选择做也可以选择不做，而且并不是说就是我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在自由的做选择，比如说我自由的选择化妆和不化妆，但其实我觉得这不是自由。
对，
我们还是被这种潜意识规训的。
对，这就是很恐怖的，就是究其根本还是 脑中那个思维的问题，而不是说单纯说我化妆我好看我是为了取悦自己，其实不是这个逻辑。但是你又不能在那个时段去跟他说你这个东西就是不对的，他也是得通过学习，但是他到底愿不愿意学习，或者是他愿不愿意接受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这个还是完全取决于个人，很难说我们逮着一个人说，哎，你别化妆了，从明天开始你不能化妆了，我不化妆会给你自由。
对，
那可能他会觉得你，
对，这好像也是一种压迫。
对，他也觉得，对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就是还是要靠自我吧，看你自己到底想怎样。而且这个东西就是回溯到我们自己这种自我学习这种路上的话，其实也没有别人逼迫我们，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发的。我们觉得说，哎，我们看了很多东西，听了很多东西，觉得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然后我们再去查一些资料，看一些书籍，或是去跟有这样想法的人去交流的时候，才慢慢去探索出一条自己适合自己这种学习道路，但是都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自主的自发性学习性还是很重要的。我前阵子还跟我朋友聊，我说我就发现现在的人没有一种学习的状态，没有任何的好奇心，每天都是在这种工作里面忙忙碌碌就做完了，因为他们就很苦恼，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目标，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就觉得说结婚生子，或者是说有房有车，我赚到一定的钱，人好没有劲，就感到他们每天工作的状态也非常的压抑，然后每天也不是很开心，上班下班就完事儿了，就是没有早些年，我觉得说没有早些年那种干劲冲劲，然后做事也非常不专业，我是非常非常能够明显的看到这样状态。而且我在网上又会看到说现在90后或者是95后甚至是00后对工作对996非常嗤之以鼻，就是他们非常非常不喜欢加班啊，或是非常非常不喜欢这种制度。但是在我接触下来，我会发现的确是没有人会喜欢996，也没有人会喜欢现在这种压榨 PUA 员工的制度，但是我反而也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明明这件事情他没有本身没有做好，但是他们是非常非常自信的告诉我说我不做了，比如说我给他提了一些意见，或者是我觉得本身你这个做的不专业，这是你的工作，但他会告诉我说我不做了，他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我做这个事情已经是在我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给你做的，你还要求这么多。就是我会发现他们一方面是对这种996也好 PUA 也好，或者是这种现有的这种公司制度非常非常排斥，这个我觉得他们很勇敢，他们比我们80后甚至要勇敢，因为我们只能默默的去忍受。但是我一方面我又会发现他们实在是，至少我接触，我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的95后或00后，至少我接触的这大概一二十个人，我会觉得说他们在专业性上完全是不及格的，而且他们打着这种自由平等的口号把事情做得很糟糕，就是太过于要求自由。我很羡慕他的勇敢跟勇气，但是我又一方面觉得说他们在专业度上包括对工作的这种韧性就觉得还是少了一份责任感。因为我真的很生气，我因为我就是按正常的去说我的意见，他就直接来一句说我今天不舒服我不做了，你找别人做吧。而且这种事情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两次了，所以说他们身上是有可取的地方，但是我也会发现就是说是不是给了就是包括我去跟我的朋友也会了解，因为现在工作的人的确是有很多95后00后，他也会反馈说还没说几句就不干了啊，就开始发火了，就觉得说老子不干了，你们找别人吧。就是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种共性哈。我之前接触他比较少，但是最近就是因为接触太多，我还挺纳闷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到底说还是不说？然后我还是避免说不要特别的鸡毛，或是不要特别的那种特别卷。我没有，就是正常的一种，我也不可能卷，就是正常的提需求。这一代人也好，或是不管是80后、90后，甚至00后。虽然说生活的状态啊，或是经济情况都不是很一样，但是我会发现说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孕育出来的小孩在某些方面还真的就是稍微差点意思。我觉得好难呀，我就真的我最近就觉得好工作好累啊，就是我没有办法去跟这些年轻人沟通了，他动不动就把我给甩开了。
我在想有没有这种一种可能，就是我从我自己的经历出发，因为我还没有进入过职场嘛，我自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在年轻人里边有一波人，其实我们并 不是真正喜欢自己做的事情，我都不说热爱啊，我就说喜欢，就并不真正喜欢做的
事。对，这是个最大的问题。
对，就是我拿我举个例子，是这样，就是我为什么去年就是到10月份之后开始要想着做播客，当然我也之前也说你们，包括你们，还有很多人在启发我，还有一个原因是我那段时间太痛苦了，我的痛苦的根源在哪儿呢？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是出生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县城里的，然后后来是我也在一个市里边吧，后来去上了高中，然后再去省城上了大学，然后到我上完大学之后，本科之后，我就觉得我要出国，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是没有想到来英国的，我觉得啊学校太好了，我也家里条件一般，也支付不了我，然后我觉得我也没有能力拿到奖学金，所以我就没有想过。然后我觉得是我很幸运的，在本科时候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在鼓励我。但是后来我觉得很难得，我可能是我们那个专业吧，至少我们那个学院，这几十年以来第一个就是自己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来这边读博士。然后我就觉得说，从18岁开始上大学开始，我就觉得说我要，或者说从更早开始，我的想法就是我要当第一名，就是我要。如果我是一台完美的学习机器，那该多好！就是我其实可能并不喜欢我学，就是并没有那么喜欢我学的东西，我只是喜欢成就感，或者我只是喜欢成为第一名、第二名的那个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们至少在国内，在我们那小时候成长的时候，大家还是这种竞争的。因为，然后我或多或少我们是竞争的受益者，因为可能我们是成绩比较好的那一些人，所以才得到了更多的资源，然后有了更好的平台。但是这种竞争，同时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弊端在于，我们很容易或者说，好像我们认为潜意识里认为我们应该就选一个，比如说我能我某一科分考得很高，那我就应该选这个专业，而并不是说我真的喜欢它。然后一直到去年，然后相当于从上大学之后这10多年吧，我就觉得说，我所有的学习都应该围绕我的科研，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成为最好的学生，我要成为第一名，我要拿到更多的资源，然后一直是这样，所以我其实已经很多年没有认真好好的阅读，我就把教育等同于了，或者说把教育和学习等同于了我自己在学校的，科研或者我自己的那个学习任务，我并不觉得说我去阅读一些书籍或者，之前去听播客，它也算一种教育。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用来提高成绩，就很功利。我觉得我至少我的过去的去这种受教育的经历，我确实说实话是很功利的。然后当去年，我延期之后，其实对我来说，算一个失败吧。就之前我们看那个《能量飞船》，我觉得你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你就是说我们诚实的谈论失败是很重要的，但是也是很艰难的。然后那个时候，当然有很多人跟我说啊，博士都是要延期的，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从我自己的内心的角度，因为我一直处在竞争的体系里，那竞争的体系，这种第一名、第二名或者好学生、一般学生，这种价值是由被别人来规定的，并不是我自己认为我好或者是我不够好，而是别人告诉我的。所以我就一直在，要不取悦别人，要不取悦规则。所以我真正我都没有思考过说，那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如果我真的喜欢，我热爱它，那我要为这个行业做什么？我是不是有我的梦想？我那会儿觉得说，我的目标就是如期毕业，就刚开始觉得说我要拿到 offer，拿到 offer 之后觉得我要拿到奖学金，等拿到奖学金之后，我觉得我要如期毕业。但是当我如期毕业这件事情做不了，当我遇到了一个可能我目前面对的最大的失败的时候，我就有点崩溃了。然后我觉得我就失去了意义，失去了目标感。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很多年轻人是，比如说他们选的专业，或者他们高考去选学校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你考到这么多，比如说你考到600分，那你就要用这个600分去读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学校，那你就要去这个学校里最好的专业，排名最好的专业。就是我们一直在用很功利的这种角度去做选择。那当我们进入职场之后，可能也觉得我有一点喜欢他，但是我也不热爱他。其实我对自己，我觉得那工作就只是挣钱，可能就没有更多的想法。那这个时候我就不想把它做得更好，因为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到后来， 我确实是很喜欢我的专业，我觉得我应该是要在整个学界要为这个专业做一些事情。我甚至觉得说，就像如果之前有一种比喻嘛，就是我们人类的认知如果是一个圆的话，可能每一个他说的是博士啊，但是我觉得不只是博士，就是我觉得是每一个学习的人，他都把这个圆往外扩了一点点，就像它就像一个小小的齿轮一样，它或者一个小小的针尖一样，它往外扎了一点点。然后那我们所有人团结起来，大家都在做的话，那这个圆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是，我们所有在学习，在做这种研究的人，或者说社会上所有的工作的人吧，我觉得我们都是一个团体，我们面对的共同的敌人，或者说共同的目标吧，是减少人类的无知。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如果现在在做我这个东西，我是应该尽力把它做好的，因为别人还会看到我在做的东西，我做的东西还会影响到别人。就比如说，如果我发论文，我就会觉得说，那我应该把这个论文里边每一句话、每一个图、每一个观点，我都要反复斟酌。我自己有一个习惯，之前在和其他同学交流时，我就说，如果我写论文，我会站在我自己的对立面，或者说有点像站在乙方，或者站在甲方这种，就是两个对立面，我去来质疑我。我当我自己从各个角度全部质疑完我之后，我都可以解答，那我觉得我这个论文就可以投稿。但我们再反过来比较，就是我身边会有同学，他会说，那如果要照你这么写，那我们可能几年才能产出一篇论文。那不是的呀，我们就是要有论文，有了论文之后，我们才可以去找到好的工作呀，我们才可以拿到更高的薪资呀。你不应该这么想呀。所以我就在觉得，这种从小以来教育体系里面这种竞争，确实，说实话，尤其出国之后，我发现可能中国相对而言，中国学生可能更上进，更愿意付出时间，因为我们一直有点卷嘛，一直要往上走。但同时，我们忽视了自己的真正喜欢什么，自己的热爱是什么，我们也忽视了其他的思考。比如我身边真的很多人，我觉得他们完全不关心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他觉得，对，他觉得说，就像最近发生的国际的大事，他觉得和我有什么关系？确实，说实话，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人，就是我觉得，对，我就觉得无关，我也不看，我甚至都不看新闻。我觉得我对新闻的理解就基本上是，微博的热搜，但是微博的热搜大家都知道，那是经过过滤的。然后，但只有到我去年开始重新捡起来阅读，而且是我之前一直在也听各种播客，然后去年有段时间在做实验的时候，我是基本上就是从早到晚在听《宇宙乘客》，然后我就又复盘了一遍之后，我才发现说不是的，就是我们在比如说成为某一个职业或者什么之前，我们首先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公民，我们是一个世界公民，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和我们是有关系的，就像最近女性遭受到的被铁链锁住的女性，她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我们就是她，她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要做一些事情。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心里是有一些自己想追求的东西，有一些目标，而这种目标不单单是说我要挣多少钱，我要买房子，如果不单单是这种单薄的目标的时候，那我可能就会花更多的，我觉得是心力，不是时间。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我相信在职场里面，很多人都是付出了大量时间的，但是有多少人能付出很多的心力？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差异很大的。
就像你刚刚说的，这就完全，它其实表面上是这样一个表现，但是它底层里面是一个完全社会体系，包括我们的教育体系，我们对教育的态度，我们从小怎么去学习，学习之后是为了什么，这些事情我们从最开始其实接触的，教育或者是接受的那些，那些对教育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导致很多人他毕业以后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他可能连大学的那个专业都不是自己喜欢的，迷迷糊糊就报了个大学，迷迷糊糊就选了这个专业。那还有很多现在市面上那些职业都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没有的，就是我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也不知道互联网会有这些会有互联网工作，所以说这些东西其实现在只不过是说等每个个体真正到了社会上之后，他会。这些问题会反射在 各行各业各种细枝末节里面，但是它最深层的最深层原因都是来自于我们从小的体系、教育体系、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长、我们的朋友等等这一系列环境影响下所造成的这种结果。
你发现我们小的时候教育，当我们去高中接触教育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人帮助别人，我们在高中也不学怎么交朋友，特别是经历过高考的人到现在应该都会有噩梦。我们知道啊，班主任就不断的告诉我们，你们这个班里面只有大概10%-20%的人可以上大学，那90%你们就只能去职高。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身怀着恐惧，我们没有享受过教育，甚至云在给我们写的邮件里面他说啊，你们博客里面推荐那么多书，我要在毕业以后再去看，我要好好学习，等我毕业了以后我再看。我当时想的时候我当时的感觉，我说这个跟我高中的时候情绪好像，因为我高中的时候看到任何想看的书，比如说有一些节选啊或者摘抄啊，我都会在一个笔记本上把书名记下来，我只有那一两秒钟的时间，因为我没有10个小时去把那本书看完。我们都是做题家嘛，我们最擅长的就是把我们面前的题做掉，我们以为说相信了这一套话术，你把这个题解好，你把这个学位拿到，你就会有快乐幸福的一生，你把这个房子买了，你把这个孩子生了啊，你就会得到最终的幸福和快乐。但是我们现在我们也不是10几岁的小孩了，都是20几岁30几岁，渐渐会发现我们从来就没有被给过选择，我们从来没有去试过。比如说我们自从是做播客以后推出了一个活动，叫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去书店。我们之前没有推出这个活动的时候，可能说星期六在家里刷剧啊，原来工作呀很累，在家躺一天也过去了。但是推出这个活动以后，我们其实是把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跟别人连接的一个建议放出来。因为工作上面的确很痛苦，但是还是要寻找可以创作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跟下属吵架这事儿我也经历过，我招来的人啊，在朋友圈里面说 MT 的照片胖了，这也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案例。他不觉得这是一个羞辱女性的事情，他也不觉得啊，我说你胖了，这就是不尊重你了吗？你怎么这么开不起玩笑呢？但事实上，我们生活中这种厌女的环境是纹丝合缝的、严丝合缝的，它就不是一个人是这么想，它是有组织的，包括你大众出版的机构啊，男人出的书就叫做处女座。我们都说过没有处女这种东西，它就是个阴道瓣儿。结果男人会说啊，这是我的处女座啊，我一炮而红。什么叫一炮红？就是很性别玩笑、很歧视的玩笑都印在书皮上。而且厌女症还有制度背书，比如说招公务员的时候，云给我们发来一个某某省招公务员的，里面提及男性1500次，提及了女性150次，而且提及女性的时候要求30岁以下。在另一方面，就是厌女症的行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往往被正常化了。就比如说我说你啊，你怎么这个女孩不穿高跟鞋，一点都不打扮，或者你不化妆，你精神不好，这些全都不作为攻击女性的一种表现，就是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反应这么大呢。还有我们的名字，比如说你之前提到的惯性权，那以前有人叫我小 T 啊， T 是我爸的姓，那我就特别不喜欢这个称呼，我说我不是小 T， 你叫我 MT 啊，这是我的名字。那特别是你出国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名字会放在前面，你家族的名字会放在后面，这也其实是另一种文化告诉你，你在介绍你自己的时候是先介绍谁，你先介绍你爸呢还是先介绍你呢。那在中国这种特别是亚洲儒家文化圈，都是先介绍我爸，你在说出我是谁这3个字2个字的时候，都是你爸的那个父姓先出来。但是我们反复讨论说，女儿和母亲的连接才应该是最紧密的，女人应该为了自己生孩子，而不是说那我就因为职场受益升不了迁我就嫁人，或者是我要给谁谁谁家生儿子，那我生了个女儿她就要一定要催婚。我们进一步分析说，为什么有人要催婚，催婚其实它还是说变相求子的一种方式，我生不了女儿，我通过催婚的方式让招一个女婿半个儿。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儿媳半个女儿这种说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中文的厌女啊，还有重男轻女，说祝你早生贵子嘛，我们从来没有说过祝你早生贵女。还有像这种日常生活中别人说啊，女生你一定要谈恋爱啊，你为什么还不谈恋爱，就我们这种人的私事都被别人评判啊，你多大年纪就该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你也没见70-80岁的该到年纪就集体去 对吧？终结生命，对吧？他们也没有做这种事啊。对啊，我们也没有催他们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吧。所以说你看像这种环境里面，我们身上的枷锁和压力是隐形的。那很多人说啊，我离那个铁链女远着呢，我不可能遭遇闷棍。那徐州闷棍这个词儿已经变成了广大男性去恐吓女性的一种说法。我会认为在当今的这个世界上，连一个底层的男性都有资格对不管什么阶层的女性造成同等的伤害，这件事才是能把所有女性连接起来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个人的事情，你不要说我受过良好的教育，我成长在大城市里面，所以我没有感受到性别歧视啊。性别歧视这种所有被制度化、组织化和个人化接受过的普遍的侵害女性的行为，我们只有或多或少的经历。你在国内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在职场升迁的时候，女人的35岁或者是 HR 他就公开会问你的年龄啊，这些都是违法的。你再放在另外这个国家的语境里，他都是违法的，他不敢问，他因为他一问他就会被律师告到死，他会赔钱又丢人。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就可以写在公然招标的网页上呢？就是因为这是大众同意的，就是女人就是被瞧不起，女人就是被鄙视的。那我们上一期能量飞船录的就是为什么女人是第一性，女人活得更久。你自己去看待世界和创生者的这种态度，就不会让女人觉得战争这件事是可以接受的，战争这件事不可以接受，任何人都不应该死在这种人造的这种武器下面。但是我们现在很多领导人估计都不看心理医生，所以说有这种巨大的心理疾病的时候就会拖累全世界。
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就我说的是广义的教育，比如说去听播客去看书，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些教育，我们是没有办法识别到生活中的这种侵犯，就隐性的侵犯，便对不管是边界的侵犯还是这种制度的侵犯，就很我是认为可能没有人能完全避免这种性别的歧视的。就很简单，比如说我们从小开始会有人说啊，男孩淘气，大家长会说啊，这小孩长大肯定很聪明。如果女孩淘气，就哎呀一点都没有女孩的样子，那什么叫所谓的女孩的样子？而且到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都听过说啊，男生现在学习差一点没有关系啊，到了高中是吧，男生就很聪明，只要开始学了就会很快，但是女生就越来越差啊，就女生学不了理科是吧。然后再到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一直认为说高考是一个最公平的事情，但其实上是有统计数据的，女生的高考成绩是要高于男生的，就同一个专业女生的录取成绩是要远远高于男生的。然后这是高考对吧，然后再到考研，就举一个我们学科的例子吧。因为考研高考至少没有面试对吧，考研是有面试的。说实话，我是觉得很多老师在面试的时候会自然而然给男生打更高的面试分数，他们会觉得说哎呀，现在考古女生太多了，我们要性别平衡呀，所以男生就是女生要得到的机会更少，女生不仅要和男生竞争，哎，还要和女生竞争。为什么呢？因为一大半的机会就像这次某省的省考一样，一大半的机会都已经给了男生，本来然后但是优秀的女生是比男生更多的，那我们就要去竞争那个更小的机会。然后我就觉得这种不平等，可是如果我们不去学习，我们是意识不到的。我们会觉得说，就像我曾经甚至会觉得哎呀，确实野外工作是需要男生的，那他标明男性是正常的，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而且我还有一个我身边的朋友的例子吧，他在博士毕业之后去国内的某高校招聘，然后你知道招聘的老师竟然当着他的面就说，就是你很优秀，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录用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现在哦，当时三胎政策还没有出来，他就说啊，你看你博士毕业已经30岁了，然后呢你总得生，而且你已经结婚了，你总得生孩子吧，你生孩子你们现在二胎放开，你肯定得生两个吧，那也就意味着孩子不上小学你就没有办法给单位全心全意的工作，那也就意味着至少你有10年都没有办法工作。然后他说你看这个女的这个退休年龄又比男的要早，他就觉得我找你划不来呀。我当时想，这都不只是侵犯边界，这是一种完全侵权的违法的行为。对，而且还有就这是招聘，还有比如说我们生活中，我举生活中的例子。哦，在举生活中的例子之前，我真的特别想，如果就大家听有听到这期播客， 如果有女孩还在对所谓的高学历、高质量的男性抱有幻想的话，我真的想告诉大家，所谓的高学历、所谓的名校，并不能帮你筛选正常的男性。我们都不说优秀的男性，是正常的男性。我举几个例子哈。我之前有一个同学吧，他每次见我，他都会说，他都会问我谈恋爱了吗？我如果说没有，他就会说你70岁还能读博士，你70岁难道还能谈恋爱吗？然后他会觉得是我是在关心你。然后还有人，他最近想把他的房子租出去，然后他在我们一群同学聚餐的时候，朋友聚餐的时候，他会说，哎呀，你不是也要搬家吗？那你来租我的房子吧。然后我就说啊，那你的房子超出了我这个我可以承受的价格。他说那没关系啊，你找一个男朋友，你们俩合租就好了。我家还是双人床，可大了。他会当着所有的人面就这样说。
他已经跳过了你的边界，直接给你安排一个人。我发现女生在说话的时候，比如说女生说不，很多男生说啊，女生说不就是说是。我们在传达一些信息的时候，我们说不要了，谢谢，他还会再问，哎，你要吗？你真的不要吗？你确定吗？我们好像就好像是个透明人说话，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没有信用值一样。
对，他只是想表达，他想表达，他不想听到我们在说什么，他或者说他更想让我们去支持他的说法。而且就像比如说他这种侵犯边，就这种侵犯边界的行为，当我明确告诉他你不要这么说，我是不高兴的时候，他依然在说，就他会不停的侵犯你的边界。我就在想，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女生从小是被教育说你要温柔，你要谦逊，你不要和别人有冲突。然后呢，当别人侵犯我们的边界的时候，我在以前我甚至会想，是不是我自己不够宽容，是不是我不够平和，我为什么会生气呢？我不应该对我的朋友生气啊。
所以就有抑郁症了嘛？我们为什么说在父权制的体系里面，父权制会严丝合缝的把女人逼疯，让女人想死，让女人在家里哭泣，而这些眼泪全部都能让男权兴奋的原因？他说：“哇，我好厉害呀！你看你一打开电视，一打开电脑，远远的一个男人把铁链拴在了一个女人身上，就把整个东亚地区的女人给吓坏了啊！还有很多女人说啊，我们就是鱼肉，我们在你。”你不是人吗？你腿上没有腿吗？所以我说这种主观能动性和习得性无助，每天都在说我自己好痛苦，我好害怕，那有什么用呢？为什么房思琪的美学在各大书店上可以被大家去看到，把很多女孩都看抑郁了？因为她没有反抗，我们的口腔是有咀嚼功能的，你所有的东西，你鸡爪啊这些东西都能啃，所以说我们很多伤害，恰恰是因为先天性的阉割。
对，而且如果我们不学习，不去，就是就没有办法去意识到这些问题。我们意识不到这些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反抗。我们只会反过来苛责自己，说是我不对，是我想的不对，是我不够好。
但是现在还有一
然
个，
后那我，
对，你说，
没事，你说。
我是意思，我就说到学习嘛。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包括非常严峻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怎么去学？能学的东西都被封了。现在就连妇女这两个字也不知道是触犯了什么规则，连妇女这两个字也发不出来。就是我，尤其是最近。包括就像我刚刚还看到说，微博它还要设置一个功能，就等审批了，审批应该很快就会下来。什么功能呢？如果是国外的 ID，它要标注这个 ID 是国外的。就是它现在对这种国外的东西，包括对国内这些，但凡说到不好的，它都会非常非常的敏感。有一个非常非常喜欢故宫拍照的一个人，他就说，因为前几天北京风特别大，把故宫的那个门吹倒了，他就说这个门倒了，那倒了不是很正常吗？因为故宫已经那么多年了，几百年的历史，加上前几天北京那风真的就是特别大，就是我都走不了路。然后他就因为发了个这个东西，然后被立刻就被封号了，然后也不能说也删掉了。就是现在这个舆论环境已经非常非常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就是。那些我们看似能够得到线索，或是我们能够有一点点指导的一些声音都没了，都消失了。包括我现在基本上都不听中文的播客了，我一打开那个 APP，我突然感觉有种看微博的感觉，你懂吗？就是这世界都已经成什么样子，怎么这里面还是一派祥和热闹？ 就是战争这个事情不是说跟我们没有关系，他们打他们的，反正打不到我们。今天挨就是挨揍的，或者今天被拴的，今天被打死的是别人，下一个就很可能就是我们。就是这种事情哪能说我们现在很安全，或者这东西跟我没关，就是大家的这种情怀，包括这种世界公民这种情怀，包括个体命运，就是集体命运，是因为我们从小这个应试教育里面，就像刚刚 MT 讲的时候，我们高中的时候是不是自己有一些学习方法，或者自己有一些好东西，我们是不乐于分享的，因为我们怕分享之后我们自己没有机会。就是我们从小都会培育说别人都是我们的对手，如果他敢超了我，那我怎么办？所以说我们就在这种完全没有这种爱心，完全没有这种共同体，或者是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是一共同命的那种环境下长大，就导致现在大家非常非常的自私，然后也没有一种大爱的感觉，大家都是人。
我前两天跟我朋友分析过，我说在国内的爱，我早上去打乒乓球，有一对妇女打乒乓球，她爸爸就不断的 PUA 女孩，说你打得太菜了，太菜了，你一个球都打不过来。小女孩才八九岁吧，就在争辩说啊，我打得过去。我当时心想，我们从小的那个，因为我当时在用英语在跟朋友聊天，我说在中文的语境下，我爱你就是我控制你，就是我 PUA 你。那小孩在这种情况下长大，就会成为渣男收割机，因为他在一个平等的环境里面，或平等的一个亲密关系里面，他觉得你根本就不爱我，你怎么能不打我呢？或者你怎么能不训我呢？或者你怎么能 PUA 我呢？他感受不到这种习惯性的痛苦，他就说这肯定不是爱，因为他这跟我熟悉的一种模式不一样。他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对，他比如说有人让他说啊，你谁谁谁你去给我倒杯水啊，我好喜欢你。我说我们从来都是你该说谢谢该说请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我爱你。结果很多人听到我爱你的时候，就是脑子里警铃大作，说你是不是想利用我，你是不是想借钱啊，你是不是欠了赌债，或者是你想让我帮你介绍工作。当我们去传递这些词汇的时候，在我们脑子里面那个机器对应的标签全部都错乱了。我们说给谁爱谁，就是要给谁买东西。过年了，怎么表达啊这种爱呢？就是他想要什么电子产品啊、化妆品，就要买给他。所以说我们把爱等同于服从，等同于让父母开心。那父母他其实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孩子，他就是说我就是想求儿子，那我生了个女儿，我把所有的资源都给他。我特别发现很多独生女，她就是说哎，我感受不到这种性别歧视啊。结果被催婚的时候会发现啊，原来父母爱的根本不是我，而是未来能够招商到的一个儿子。还有很多人把女儿叫招商银行，把儿子叫做建设银行。我们从小作为人，作为被独立尊重的资格都没有，我们就是看作一个投资产品。很多孩子都是妈妈爸爸妈妈生的养老产品，要不然父母怎么会说啊，你就是伤我的心，你就是白眼狼。那请问你让他开心，他的人生已经走了四分之三了，你的人生才走了四分之一，你不能用你剩下的所有人生去取悦他。所以说我也在说为什么很多女性要主动去思考生育这件事情，因为孩子如果你要生，你就要必须要惯你的性，你跟孩子的绑定不需要你去为他找个爹，因为你在所有的语言里面妈妈的发音都是妈妈，但是爸爸的发音有爸爸爸爸各种在不同的语言里是不同的，就说明它是个后天生造的一个词儿，它就是为了要保证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是我的财产。那为什么我们以前绑了1000年的脚，就是确定这个孩子是我的，因为他的确不确认这个孩子是不是我的。妈妈可以确认这个孩子是我的，但很多人爸爸就说啊，我的孩子，我将来哦，现在才20多岁，我将来要5个孩子。那他在德国留学，德国老师说，那你可别找德国女人，我们德国女人现在不愿意生5、6个孩子，他才10几岁。但他的想法就是我将来肯定能找个女人帮我生孩子。这也是为什么造成了很多现在在特别是在行业里面很多男性对于单身啊或者不育的女性抱有敌意，就觉得你这些不务正业的女性过来跟我抢工作机会，我996就是为了卷掉你，就是为了让你回家生孩子。结果他不生，他是个丁克，那他就会遭遇到很多的歧视和敌意。那反而是在这个社会中你生了孩子但是你又惯父性的，我会认为他不就是在给父权制添砖加瓦吗？他自己生的孩子介绍的时候说啊，这是老张老李家的孩子，那可是这明明是妈妈的孩子，可是妈妈的姓，姥姥的姓，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的姓都在我们的人生中消失了。
你说这个，我记得前阵子我去买菜的时候， 那个阿姨，她姓我好像在上期节目也提到过，她姓纪，就一个女字旁一个陈。我说阿姨，你的姓好听啊，我说你孩子应该跟你姓。她说，对啊，她说我也提过，但我老公不愿意。就是你知道这些男的有多么的精明，就是不是你看女的也想，她说我也想让我儿子跟我姓，但是我老公不愿意。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这种随父姓就活生生的把母亲变成了家里的外人，把姥姥变成了家里的外人。
对，而且妈妈就只变成妈妈，她不会，就我觉得我也反思自己，我在过去很多年，我就觉得我的妈妈爸爸好像他们是甚至某种程度上是没有名字的，就是他们就只是我的妈妈爸爸。我不是说我其实都没有关系，比如说他们年轻时有过什么梦想，我妈妈在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孩，她是怎么长到现在，她遇到过哪些困境。如果我没有去学习女权，我觉得我是完全意识不到说啊，我应该去像关注一个人一个平等的人一样去关注我家里的女性。而且我最近刚小姨说到那个卖菜的阿姨，我遇到一个特别类似的事情，竟然就是我身边的我的同学，我都无法想象是这样的。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有两个同学跟我说，他们是两个男性同学，他说啊，我们很尊重女性的，我们是女权主义者。我说那我就问你们俩一句话，让你们的孩子随妈妈姓。他们其中有一个人是有小孩的，他们俩竟然差不多异口同声跟我说，一胎不行，二胎可以。然后紧接着说，如果是二胎是女儿可以，儿子不行。
父权制太知道他们是如何把权力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了。
对，这也是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还号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然而呢，
很多人打着女权主义者只是方便沟通啊，或者是是一种示好的信号，他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他比如说我是个女权主义者，你给我推荐点书吧，但是不要太复杂的。现在资讯这么发达，他随便上网一搜都能搜得到。他主要是还是我会发现很多女性跟男性在一起的时候都要无条件的去承担他们吹牛皮的责任，对吧？他们就想在女性面前吹牛皮啊，告诉你我给你讲讲女权主义是怎么回事，一个男的给你讲女权主义怎么回事，给你讲月经，给你讲分娩。我当时觉得他哪来的自信呢？
对，他可能对就是通过号称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然后可能能获得更多的性资源，因为他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让更多的女生觉得哇，这个人好棒呀。
我觉得他的一切学习这种知识只是为了让女的乖乖上他的床啊，没有别的目的了。哎，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目的，就是他
而且同样的话，你发现女生我们就说啊，性别不平等或者是招生歧视啊，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啊，你们天天用性别角度去思考问题累不累？但如果一个男性说啊，我们的社会里面果然是有如此多的不平等啊，下面评论区好多女生，我想认识你，现在这样的男权女权男已经不多了。我当时就特别震惊，这本身还是一种木男的思想。
对，而且还有一种很隐性的，我忽然想到，就是有一些男生会说啊，说我是女权主义者，然后他会说啊，如果是我看到男生和女生发生冲突，我会站在女性这一边的，我是支持女性的。我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啊，对啊，他很尊重女性，后来到现在我才觉得我的天哪，我去，这不是的。他其实背后的逻辑是我看不起女性，我觉得你很弱，我觉得你很菜，所以那我勉为其难的支持你一下，来显示我是一个所谓的 gentleman， 或者是我有很高的素质或者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女生之间之前我们也提到说怎么去学习嘛，我现在的我还没有想，当然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没有想通。但是我现在的想法是，我们就是要更多的去发声，就通过各种渠道，哪怕被限流。就像我前段时间就把省考那个事情发在了小红书，小红书后台直接提示我，就说如果我不修改这个内容将不会被推送。我想我就不修改，哪怕只有一个人两个人看到，那只要有。我也会把你们的播客还有像海马星球，我也不停的推给我身边的朋友。我就是觉得我是即使我的力量有限，那我能影响到一个是一个。如果我成功的影响了这一个人两个人，他们再去影响另外两个人四个人，那总是还是有空间。再一个，我觉得真的像你们之前说的，就是我觉得女性我们就应该去好好的去受教育，去挣钱，我们去掌握权力。就是不要觉得说好像哎，我没有什么，我也不聊政治，我也没有什么野心，我就是想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我觉得不要这么想，我们就是要去掌握权力，因为女性的环境只有女性才能改变，不要奢望男性去共情或者去就是能理解我们。就像现在省考这个名额一样，如果我在想，如果今天我们的 当权者有一半是女性，那我们这种情况就会被大大的改变，肯定会有人站出来说，那你某一些岗位去要求男性是完全不合理。我当时就，我看到那个之后的时候，我就在想，基本上从什么经济、金融、法律，甚至文秘，什么街道办，什么会计，就真的是我们能认识到的所有的专业，他现在就是设两个名额，一个男性，另一个不限。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当权者是女性，我们不仅会减少战争，我觉得至少在。甚至在这种很基层的，行政上面，我们都会更好。行政好了，我们整个社会就会更好的。
对，另一方面，我们之前反复提到过，不但要看性别，还要看性别主张。因为离婚冷静期是女人提出来的，她虽然她也是人大代表，她也是在这里面去建议，但她是脑子里面装的是男权思想。所以，我们不但要看性别，还要看性别主张，这是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对于权力的想象需要加大去想象。我们现在权力想象是一个金字塔，是一层压榨下一层，不停地往下卷。是上司讨厌下属，觉得下属懒；是下属讨厌上司，觉得上司PUA 他，或者是催活，或者是心甘情愿996，或者是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在他的生活中的主要痛苦来自于他的上司和家人。那我们对于权力的想象是要把它从一个三维的那种三角形变成一个圆形，是很多人可以彼此连接的。比如说，我们去看书啊，分享书的时候，不是说这书我就看了，就我自己有这方面的知识，我不告诉任何人，反而是说，哎，我们经常会提及这些书，有些人就会推荐给我们纪录片，而这个纪录片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个纪录片不会说我看了，你脑子里的记忆就会减少，而是更多的女性看了说，你愤怒的样子最美。他愤怒时最美这个纪录片，以前我是不知道，那就是因为我们反复提及我们在乎的书籍和电影，结果很多相似的信息会触达过来，这也是我对未来权力的一种想象，它会变成一个圆，它是没有中心的，但是圆在上面的每一点都是跟彼此可以连接的，你不可能说啊，这个圆，这个哪个点儿它是最好的一部分，不会的，它这个圆是平等的，我们对于这种平等的想象还是很缺乏的，我们说起来都是说啊，他要做佼佼者，他要做人上人，那谁做滴滴者，谁做人下人呢？就我们这些概念的时候，很多名校就说啊，我们只招5%的人。那你其实是让95%的人都失望了，让你申请的95%的学生都失望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学，他在公司化，他把教师变成了自己的职员，告诉你多少个季度要发多少个文章，有 KPI 的。那很多互联网的公司，他正在变成大学。他说我可以无限的去招学生，或者是我无限的开这种收费课程。我会发现，我们现在在一个节点，叫重新思考什么是教育。教育不是我有了你就没有，教育是我们两个人互相换一换。我们每个人可以有两种想法，两种语言，不是说啊，这个语言啊，就像实体的物品一样，这一个笔记本电脑，你有了就我就没有，反而是我们在沟通和想象的过程中，把分享当做一种学习。我们不一定要做得非常好才开始发声，你就试试，你把你生活中的小事说出来，你把你不开心的事说出来，你就会发现父权制就是要把你逼疯，不把你逼疯的话，你怎么去看心理医生呢？那很多心理医生他就会说，你要跟你的父母和解，你要原谅他们，或者你要顺着他们。那其实你会仔细分享一下你的人生，你有你的灵魂自主权吗？你的身体是你的身体，那别人如果说上来就说啊，你的身体应该怎么样去用，你应该跟一个男人合租，你应该在30几岁生孩子，那这些都已经触犯边界的事情，你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边界。别人都是很远的，但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需要自己保护自己。
我就在想说，18岁之前，我们确实可能没有那么多选择的权利，但是我觉得18岁之后，我们是可以通过自己去改变的，就像父母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多女生都有过说我想做一个好女儿，一个完美的女儿这种想法，但是只有我们更多的去学习之后，我们才会意识到说，如果我完全按照我父母的想法去生活，我只会成为他们，我不会跳出他们的那个时代或者他们的阶层，成为另外一个人。虽然啊，阶层这个词可能不太合适，就是我不能变成一个我自己。我的想法也是，我就特别希望身边的人也都能大家去发声、去书写、去通过各种渠道去表达。就我发现很多女性吧，或者很多人就总是觉得说，我要等到我表达足够好的时候，我再开始。 其实不是的，我们如果一直等的话，那永远没有足够好的那一天，因为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我们永远不够好。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包括我们也一直提到说，如果说你想生育，或是你想有一个孩子的话，你可以去自主选择精子，然后自己去成为一个母亲，而不需要非得靠一个男的。但是我最近也在思考说，如果说我想去成为一个母亲，我想去独自的去抚养这个孩子，那么我是不是也需要具备一定做母亲的一种，就是我也应该有一个。至少就是我怎么去学，就我怎么去做一个母亲，我怎么去跟孩子去沟通，我怎么去教育孩子，或者说我怎么让他有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至少不在我们小时候那种环境下长大。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一个母亲，你在选择去做母亲之前，你应该给自己有一个目标，或是有一个改变，而不是说啊，我就想一个孩子，我不管怎样，因为我是觉得说，像我们这代人，包括我们在这样的环境生长过来的人，其实我们很难说，通过几年或者通过几个月去变成一个完美，或者变成一个对自己爱自己或怎样的人。其实这种系统里面带来的问题，其实我们是需要长时间的去一点点的去更新，或者是进行去排毒。所以说，那在你选择成为一个母亲，或是选择去成立一个家庭的时候，那你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自己本身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带给这个孩子，或是给他更好的一种爱，或是更好的一个教育？就像我们的父母，我们父母的父母，包括我们这一代，我们其实是没有选择的，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男性主导的系统里，一个父权制度的系统里面，我们的价值就是作为生育者没了。我们从小就被父亲或是被老公定义为就是进行性活动或是进行生育活动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一旦结束之后，我们的价值就没了。所以说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母亲也好，或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同事也好，他在结婚或者在生育完孩子之后，他的这个家庭，或甚至被他们的婆婆也好，或者被他们其他的亲戚，就定为这个女生已经完成她的任务了。如果说你本身没有一个比较健康这种状态，那你再去培养下一代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在重复不停地去进行父权制的教育。所以我觉得说，自我的更新，包括自我的学习，以及以一种纯正的这种单纯的爱给予爱跟鼓励下长大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对于那些想成为一个母亲或是想成立一个家庭的人来说，也是需要进行教育的。而且这个学习跟教育是无止境的，不能说这一天我觉得，哎，我觉得我学习差不多了，我就不用学习，我觉得永远都不是。当你学的越多，看的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问题越来越多，然后你也发现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包括你如果有了孩子，也是可以跟孩子共同成长的。还是慎重的成为一个母亲吧，因为我觉得，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母亲的。
对，而且特别是当女性去讨论生育问题的时候，男性就应该倾听，因为他们确实生不了，他们只是提供精子，但是全球男人都可以提供精子。搜一下混血儿的照片，再重新思考一下，在整个过程中，女性的确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你开个车上路，你都要经过半年到一年的路考、三考，知识考，你怎么生个孩子的这种几十年的影响的事情，反而女性就说啊，因为我老公让我生啊，因为我婆婆让我生，她就生了。所以这件过程中，女性自己再怎么思考都不为过，多给自己一点时间。
是的，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成为父母的，也并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进入婚姻的。这个东西其实就像我喜欢吃肉，我不喜欢吃肉，我喜欢吃苹果，我喜欢吃香蕉是一样的。它就只是人生的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被我们千年来的这种制度就变成了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选择，所以这个是最荒诞的，也是最可笑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越往北的北欧的这些国家已经慢慢的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这边还早得很，而且我们这个环境也不允许我们那样，因为他已经把那些所有我们能够看到的好的信息、好的渠道、好的一切全都给你放在墙外面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任重道远。所以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是我们都没有成为一个，怎么说完整的人吧，就是我们自己的发展都不完善的时候，
都非常残缺。
对，然后我们就匆匆的进入了婚姻，然后，而且更多的人会觉得说，我的婚姻如果出现问题，那我生一个孩子来解决这个问题吧。我在想有多少孩子是，就是成为不幸的孩子，就是因为 就父母出现问题，他们都不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就期待一个孩子来解决他们婚姻的问题。
对，两个人加在一起快50多岁了，期待一个10多岁的小孩给他们做情绪的整理者和孝道大礼包。
对，而且还有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他们父母会说，觉得我都是为了你，我才没有分开，然后又把孩子拖在这个泥潭里面，就是你要承担我婚姻不幸的这个所有的结果，而且你也是原因。可是我在想，孩子是被无意造出来的，对吧？就是孩子是不能选的，可是父母是能选，他是能选择我造不造这个孩子的。
对，而且特别是在减重区里面，避孕信息非常的缺乏，还有人在用伤害女性的方式在身体里上环，还有用避孕套的方式，这些都是伤害女性的方式。这些不是避孕率几率能达到90%或95%的事情，而是它本身就相当于用鼻孔去吃饭一样，它就不是那个位置，护道就不是用来做那件事情的。所以我们很多信息，很多女性莫名其妙怀孕，这都不是莫名其妙怀孕，女性是第一性，她自己只要不想怀孕。她如果被怀孕了，那就是被强奸了。她不管是从知识领域，她的知识被强奸了，还是说身体被强奸了，都是一样的，对于女性的侵犯。
啊，就是我忽然想，我也想到一个事情，我在想，即使是我们所谓的受过教育的人群，我不知道你们身边可能也会遇到，就我们会把那种年纪轻轻，然后可能工作事业有成或者学业有成，然后又嫁人生子的女孩称为人生赢家。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变相的，就是不仅要鼓励你结婚，鼓励你生孩子，也是鼓励你回家，就是觉得女生你不仅要。你的事业，就是在某一个阶段，你的事业好是可以的。同时，只有你有了家庭，你才是一个更好的。就像我最近，我忽然在想一个事，就我们要找自己的榜样嘛。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好像我突然心里能想到的两个榜样，我感觉，如果是科学界是居里夫人，如果是现代的，我就想到了金斯伯格。我感觉让我在想，我觉得女性的榜样太少了。然后我又在想，你说。我们对比一下金斯伯和居里夫人，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其实金斯伯格的婚姻是很幸福的。然后我记得我看他的那个纪录片，B 站就可以看。他的纪录片里面有一个描述吧，他女儿在说，就说，金斯伯格他在他上法学院的时候，她丈夫得了癌症，然后所以她一边要自己上课，一边还要去帮丈夫记笔记，然后一边还有，因为他的小孩刚出生，他还要照顾家里。然后他女儿就说，就说他的妈妈金斯伯格是只有在周末照顾他的那几个小时是最放松的。我在想，我们竟然把育儿啊，当然我相信他可能就是肯定他很爱他的孩子，他的心情是就是可能是很好的。但其实想一下，他在如此大的生活压力之下，其实育儿也是劳动呀。她把这种劳动美化成了一种放松，然后我们觉得金斯伯格是一个很优秀的女性，然后我们再看最远的，就我感觉科学界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就基本上居里夫人嘛，居里夫人也是有曾经有一段很幸福的婚姻，但是到她中年，她丈夫离开之后，佩埃尔居里去世之后，她其实是有过追求者的，但是呢，当然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年代可能和现在有具体有多大的差异，但是在那个年代，他确实是被抨击的。大家就觉得说，好像要不女性的榜样就应该有美满的婚姻，就是人生赢家；要不就是像居里夫人，中年和晚年一样。我感觉，甚至她没有性别，就是她被期待像修女一样，没有欲望，没有性别。就如果你的伴侣离开了，你就一辈子怀念他，你不能再有去爱，或者你不能再有幸福的。这种可能，我就在觉得我们的女性的榜样也是如此的，就是这种范围也是如此的狭窄。
而且我们在形容玛丽居里的时候，我们应该叫她玛丽，她自己的姓已经消失了，因为当年女性结婚以后还要改成夫姓，我们就玛丽自己消失了，变成了居里夫人。玛丽当年因为她跟自己比自己小的男生啊有几封书信往来，就被当时的舆论打击成说出轨。这件事不是说当年发生，现在有一个奥运会的冠军，他差点就因为这件事情陷入了很严重的抑郁症。他跟别的男人一起出去被狗仔队拍到，那女人跟男人在街上走，这不是最正常的事情吗？啊，就用一张照片就可以指责他出轨，后来离婚也是闹上了各种报纸。我们发现，为什么说法律是男人的擦钉纸，道德是女人的断头台？ 玛丽当时去参加很多学会的时候，别人就会说因为她作风不好，所以就禁止她加入了。当时那个学界，因为玛丽她拿到了诺贝尔两个奖，但是她的学术的成就依然被她生对被生活中的这种杂言啊或者是谣言众口铄金给污蔑掉了。那我们去看金斯伯格的例子的时候，金斯伯格当年他们有没有关于这种性的知识呢？她的怀孕是不是意外怀孕呢？如果她有我们现在当今的知识的话，她还会选择生两个孩子吗？我们现在去看很多选择的时候，我们不同的时代其实选择都是不一样的。我之前跟亚洲的男生说，我说啊，现在有一些社会上面有一些丁克，可能有很多女生都会选择丁克，她会选择有自己的事业，去追逐不同的专业。有一些女性，她说她都按照100岁去计算，她可能说啊，做一些设计师，以后会当建筑师，她以后还想去做一个小提琴手。她去做梦的时候，我会发现女生没有被赋予做梦的其他可能性，他只有一种梦想，就是结婚生孩子。那他不结婚生孩子，他要把后面的很多的精力去跟这个社会反抗，去不停的解释自己为什么不结婚生孩子。但是他完全可以作为他一个人去探索不同的生活，去居住在不同的国家，学不同的语言，或者是成为比如说我之前做市场的，那我现在转学术，那我将来还可能再去另外一个互联网公司都有可能。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啊，你怎么做这么多事情？我说因为我没有孩子呀。所以说很多人就会把没有孩子的女人当做一种巫婆型的存在。但是我说我对我自己负责，我对这个地球负责，我没有保证说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能用爱养育孩子的母亲，所以这是我做的一个决定。但很多女孩你去跟她说你为什么要做生孩子的决定的时候，她说因为家里买了房啊，或者是因为家里给买了车，所以我不得不生。她很多都是出卖身体的一部分来换得一个安稳的生活，但在社会中这种是不允许被讨论的。就是你生了孩子，你不生孩子，很多人说啊你会后悔的。可是生了孩子又后悔的这些女性，她们从来都不敢发生，他们从来也不允许被发生，他们甚至没有自己讨论的一个平台。
对，而且他们还被要求成为完美的母亲，而且又被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被这些责任带引号的责任拖在家里，他更没有办法去追求更多的东西。同时他的不开心又会遗传给孩子，我觉得不开心的妈妈一定会培养出来不开心的孩子。
我周五的时候被一个同事问，有我之前在那个文章里面，在南洋飞船文章也写过，就跟我分享过她生育就是过程的一个女孩。她周五的时候问我说，哎，你们单身的人每天的生活都是什么样子的呀？我都不知道一个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了。她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我当时觉得那个问题振聋，那个词叫什么，振聋发聩还是震耳欲聋？我就觉得天哪，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她还选择上班，就是她从生育，从她怀孕到生孩子，她没有休息，她一直在上班。这还是一个在上班，她至少有一些社会活动，或者有一些社会交接的一些人。那如果那些没有社会环境，没有一些社会活动，一直在家教育孩子那些女性，她可能除了班级群，或是家长群，或者小区什么物业群，那他生活里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事情的一些新鲜的事情进入呢？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说他完全不知道一个人待着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他不知道一个人待着现在的人，单身的人都在家干什么，娱乐活动是什么，他不知道。他说他自从有了孩子之后，他都没有吃过类似于像那种垃圾食品，因为孩子不能吃。我就觉得说这绝对是大部分母亲，国内母亲然后的现状。而且她周六周日都要陪孩子，因为她平常上班嘛，周六周日都是她带孩子陪孩子去上各种体能班，然后在体能班里面自己困得不行不行的，但是要陪孩子。这是一个个案，但这绝对是大部分中国女性，中国职场上这些30到40岁正在事业非常好的这种状态下，那些结婚那些生有孩子的女性就是所承受的现状，就是她没有自己的时间，她没有自己的空间，她连一间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因为她必须要跟孩子在一起睡。
就她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种身份，她只剩下这个身份。
对，她只有一个母亲的身份，所以她有的时候她很不想回家，她只有在上班的时候她才是她自己，别人不会把她当成母亲，别人也不会把她当成谁谁谁的 老婆，她就是她自己，她拥有自己的性命，但是她一旦离开这个地方，回到家里，回到学校里，回到假日里，她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母亲。所以说生育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并不是说我有钱我可以有个精子库是吧，我有个二三十万我去买个精子，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个拍拍屁股就可以做决定的事情，所以还是要慎重，非常非常慎重。因为他，你一旦有了这个孩子，很多事情其实他，你真的很难很难，能有几个人说带着孩子又能够兼顾自己事业的呢？就是很难，除非你真的就是不管不顾，除非你后面有一堆人帮你去承担这些事情。但是能做到这样的财力精力的人，说白了，一万个里面还没有那一个呢。所以说这个都是需要思考的，要前置思考的。其实男性在进行性生活，男性在进行性交的时候，他是知道他不带套他是完全可以致女性怀孕的，他是百分之百决定的，因为这就是他的生理啊，就是美，他只能靠这个去繁衍后代，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但是女性就会觉得说，哎呀没关系，我现在安全期，我现在没有排卵，我一个月就排卵一次，我大不了事后吃紧急避孕药吧。就是女性给这种错误的行为提供了无数种解决方案，但是男性他在进行的时候他是完全知道的。所以说这是完全就在一个，你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一个 不对等的一种状态下，所以说没有什么你情我愿或者是我享受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就是生活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你要深究起来其实是很黑暗很压抑的事情，但是你的确是能够通过自我学习自我教育去避免这些，能尽量的去避免这些事情的。
我还想说一个，就是我觉得这种学习它不仅是说我们想去改变我们的状况，我们想去影响身边的人，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可以帮我们去理解我们前面的几代女性。我其实是从我开始看一些女权的书开始学习之后，我才去和我妈妈交流，我说，当时她之前给我讲过她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听了一下，然后但当我学习了之后，我才开始去和她交流，说她小时候这个事情是怎么想的，她曾经受到过什么困境，然后我们俩之间比如说亲子之间的有一些遗憾其实并不只是她造成的，是她可能在做孩子的时候他就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对待。就我觉得这种理解，就上一代女性说实话他们的前半生可能确实已经没有办法改变，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我真的是很希望他们的后半生能过得更好吧，
能放过自己。
对，而且我们
放过自己放过儿女。
对，而且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们已经是特权阶层了，说实话我们可以受教育，我们可以出国，即使说我们来自最普通的家庭，但其实我们可能已经比中国可能七八十的家庭已经要好了，对吧？然后同时我一直在想，作为我记得小姨你是有妹妹的对吗？对，然后我是独生女，然后其实在我后来才知道，在我一岁多的时候我妈妈是放弃过一个孩子的。其实当我就是这两年知道这个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原来我的出生都是一种特权，就是我因为我的出生，我也当然是政策原因，但确实是在这个政策之下，因为我的出生另外一个孩子的生就被剥夺了生命。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不管就是不管什么年纪，我们不要只想着真的说好像只做一份工作，然后好像要什么嫁人生孩子要买房子怎么怎么着，我觉得我们是应该有更多，我们既然是特权，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去看到更多的人生活的困境，去想办法去帮助他们，去支持他们，哪怕就是从身边的我们身边的事做起。就像小时候我们很多人都说过我要改变世界，我觉得很多男生甚至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同龄的男生里面有很多人他依然会说我有改变世界的梦想，好像大家觉得说男生有这种远大抱负啊就特别好，然后如果我们女生有这样的抱负，大家会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就太有侵略性了，我们太有野心了，好像也女生就不应该有这样的野心。我觉得不，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也应该有野心，而且 我们不要觉得说世界离我们太遥远了，那其实那些苦难离我们不遥远。同时，我觉得世界是什么？世界又不是一个虚构的概念，世界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人。我就哪怕去改变我身边的人的一个，改变他的困境，去帮助他做了一点点事情，这也是很棒的事情。
我想强调一个经济独立，女性在解决他人困境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经济独立放在最前面。如果还有人在用自己父母的钱去学习，不管是在创业，你都会觉得有一种压力在啊，我要给我的父母一个交代。你有这种压力，其实完全可以不必。在自己，特别是女性，我们不被培养自己经济独立，我们不被培养自己有一技之长可以照顾自己的人生。那很多你前22岁之前的人生，的确是你身体还在发育，你很多原生家庭解决不了。但22岁以后，你是自己的人生，你要开始学会做自己的母父。我会把母放在前面，因为你要确实学会自己怎么去照顾自己。你不可能再像一个婴儿一样，用着别人的钱去纠结我做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你还是要用自己的钱先去创造内容，先去创造一些价值，这个社会就会给你一些回馈，然后用这个能力再去影响周围的人。
对，而且就像李静蕾那个离婚的事情啊，就是我们手心朝上的时候，永远是没有底气的。
是的，那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好的，那下期节目再见。
嗯，好，谢谢，谢谢小姨。
好，
送你一朵
拜拜。
嗯，好，再见。
这期节目是3月份录制的，那时候还没有深圳疫情，更没有现在的上海疫情。嗯，而且我们还觉得说，2022年总算看到了点希望，谁知道现在却是这般景象。我每天看到上海的朋友从最开始分享做饭、发微博，到现在要发朋友圈求救，我都会觉得说非常非常的离谱。我在节目中无数次地表达了我对上海的热爱跟喜欢，在文章里也描述了非常多次上海跟其他地方的不同，我也描述了非常多上海让人舒适的一些细节。但是到现在这种情况，我都非常非常难过。在事发这么多天里面，上海市政府其实它是没有任何官方回应的，没有告知居民还要继续封锁多久，也没有告诉一个具体的操作办法。大家每天得到的消息都是从自己的居委会或者是每个小区的群里面去得知的。所以说我在看到这信息的时候，有人会告诉我说，哎，幸好你离开上海了，幸好你怎样怎样，但是我会觉得说，我哪来这么多幸好？今天我朋友经历的一切，哪一天可能就会轮到我的身上。这并不是说一个幸好或是运气好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昨天下楼拿物资的时候好像被感染了，已经在发低烧了。另外一个朋友的小区整个小区被抛弃，没有人来管，因为有很多阳性。按照政策的意思，就是说要把全部的阳性转走之后才能对小区进行消杀，但是如果不消杀的话就会感染。那现在就是阳性的病人没有办法被转运，因为运力不足，他就没有办法消杀，所以他就是一个死胡同。我现在坐在家里，我每天其实是很痛苦的。我又像回到了2020年刚开始的那个春节，每天都在家里接受大量的负面信息，但是自己又做不了任何事情。本来是一个充满生机、充满希望的一个春天，但是我们却有那么多同胞、那么多朋友在面对如此糟糕的事情。当然我们通过这次事情，我们会看清非常非常的多的事情，相对的我们也能够从这次事件中能够更加明确自己未来的路到底要走向哪里，如何去走。那在节目的最后，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虽然说这个话我觉得特别无力吧，但是还是希望在上海的、不在上海的所有的朋友们，希望你们都能够健健康康。